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参加周黑鸭2025年度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周黑鸭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周黑鸭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周黑鸭不承担因转载转发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领导发言，谢谢。
各位投资者、分析师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周黑鸭 IR 张小天，我谨代表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欢迎各位出席公司2025年度业绩交流会，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管理层，他们分别是董事长兼 CEO 周富裕先生、常务副总裁白珊珊女士、财务总监王翔先生。接下来的交流会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公司管理层演讲，由周总给大家分享2025年的战略进展，以及他对公司未来长期经营策略及规划。演讲结束后是问答环节，将由管理层与大家统一进行问答交流。管理层演讲期间不设提问环节。现在我们的交流会就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董事长兼 CEO 周富裕先生为我们分享。
各位股东、投资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富裕，欢迎大家参加周黑鸭25年业绩交流大会。如果用一句话概括25年，我想说，这一年对周黑鸭的意义不只是利润改善、收入恢复，更重要的是，公司已经从过去的调整修复阶段，逐步走到了新一轮增长的阶段。今天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向大家同步25年经营成果，第二部分重点复盘25年战略落地的关键变化，第三部分谈谈26年的重点策略方向以及未来长期展望。我们先看看25年的全年业绩，公司实现收入25.36亿元，通过增长3.5，毛利14.6亿元，同比增长4.9，净利润是1.57亿元，同比增长59.6%。我认为呢，这不是简单的增长，而是利润弹性已经明显大于收入，意味着周黑鸭在过去一年的工作策略是有效的。我们不只是把规模拉回来，更重要的是把经营质量、组织效率、业务结构一起拉回来了，所以实现了恢复增长。门店是周黑鸭的基本盘，25年来我们始终坚守质量优先于数量，并没有为门店数量看好而去粗犷的扩张，我们而是聚焦于优质点位、优化门店结构、修复单店模型。所以截至25年末，公司门店总数量3000家。总体稳定在3000家以上的规模。更值得关注是，月均单店店效同比提升13.6%，这其实比门店数量更为重要，因为它说明门店的业务增长逻辑正在发生转变。过去市场担心的是周黑鸭门店多了，效率不高，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周黑鸭的门店规模稳定的同时，单店产出、单店经营质量和单店健康度在系统改善，渠道业务作为周黑鸭的第二增长曲线，25年的表现也尤为亮眼。一是线上发力兴趣电商，实现收入3.63亿元，同比增长8.7%，重回稳健增长趋势。线下渠道成为核心战略增长点，收入从9.5亿元增至到1.12亿元，同比增长 49.3%。过去我们以门店为主，25年已经成功的打开了更广阔的渠道市场，门店加渠道双轮驱动的格局正式成型，也成为中长期增长，也为中长期增长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在利润方面，一是在渠道拓展、业务结构转变导致毛利率摊薄的背景下，公司抓住原材料价格下行的良好时机，精准采购，通过供应链全链路的提质增效，实现了 57.5% 的毛利率，同比增长 0.7 个百分点。在费用上，由于低效门店的优化调整以及对存量门店的主动降免租、用工精细化，不断提升组织效能，25年也实现了对销管费用率的改善，同比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综合以上因素，集团盈利能力明显提升，净利润率由去年的4.4%到增至到 6.2%。 下面进入第二部分，也就是25年的战略回顾。过去一年呢，我们不是单纯的做了很多动作，而是围绕核心战略门店加渠道双轮驱动，把公司的未来增长框架重新搭建起来了。如果让我总结25年的战略复盘，我会用三句话概括：一是门店基本盘已经从承压走向了修复；二是渠道第二区增长曲线从布局走向了起势；三是执行力和用户运营能力开始从后台能力转变成了前台增长力。换句话说，周黑鸭今天不是靠某一个爆品、某一个渠道、某一个季节在改善，而是在形成一个完善的有效的体系，可复制的增长体系，这也是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的根本原因。首先，在门店增长策略上，我们是聚焦优化门店结构加精细化管理提效。我们落实抓了四件事：一是优先开高势能的直营门店，我们选对位置做标杆；二是激活一线员工，全年360度 PK 赛，我们比业绩、比服务、比创新；三是拓展经营场景，我们商超合作进了更多的货架，同时店员的直播，把门店变成直播间；四是升级会员运营，让老顾客更黏，让新顾客更喜欢。成果呢也显而易见，同店实现了单位数增长，盈利门店从60%提升到80%以上。一线组织能力对零售企业来讲其实非常重要，店员有没有积极性，店长有没有经营意识跟责任心，团队有没有战斗力，最终会直接反映同店的增长、服务体验和品牌的温度上。所以过去一年，我们把一线员工重新激活，门店状态、执行力和增长意识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核心其实只做了三件事：一是目标一致，聚焦增效，全员朝着提效发力；二是选拔精英，培训赋能，让优秀员工更专业；三是强化激励，奖罚分明，让干得好的人有荣誉、有回报。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氛围。我们从世纪战国颁奖到精英俱乐部赋能，员工动能被充分点燃，员工有目标、有成长、有回报，所以门店就有了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我们门店有人、有效率之后呢，我们还在拓宽场景，把单店做成全域触点，线上线下融合，主要抓两件事：一是深耕头部商超，像商超、胖东来、永辉等进入家庭消费场景，让大家购物的同时随手就能买到周黑鸭；二是让店员当主播做私域，把门店变成了直播间。我们有超过700个店员的主播，全年直播场次超过了3.5万场，成交额超过2000万。我们用真人真店建立信任，带动持续回购。 线下延伸场景，线上反哺流量，门店从单纯卖货变成了连接用户的枢纽，增长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我们拓展场景引入流量，核心就是留住用户，提升价值。通过持续运营会员，我们新增会员超过500万，会员总数将近1000万，平均年龄在31岁，会员销售占比也超过 60%， 实现了从流量驱动向用户增长驱动。在业务渠道上，在渠道业务上，25年我们做了三件事。建组织，成立了独立的渠道事业部，从战略到执行聚焦突破。二是拓网络，网络化布局，让渠道纵向生根，横向渗透，实现点位倍增。三是配备产品，针对不同渠道需求打造适配产品矩阵，精准匹配市场需求。所以线下渠道我们实现了 49.3% 的提升，全渠道业务实现了17.6% 的增长。这是我们从0到1渠道的基建做扎实，全盘增长才能有根基，后面才有后劲。在组织建设上，我们全新成立渠道事业部，下设三大板块，线上渠道整合天猫、京东、抖音、虎扑等平台，把各类线上流量变成销量。二是线下渠道对接山姆、永辉、大润发、罗森等商超便利店，全场景触达消费者。三是渠道运营中台，作为中区大佬，统一统筹策略、资源和数据，线上线下更协同更高效。简单的来说，就是以前渠道比较分散，现在我们把线上线下中台拧成一股绳，线上抓转化，线下做渗透，中台提效率。通过组织升级，让周黑鸭渠道铺得更广，打得更透，来支撑品牌的持续增长。渠道端呢，基建完成后，我们进入规模化扩张阶段，从核心突破迈向全域覆盖。25年渠道布点爆发式增长，我们已经入驻了80家的核心 KA 系统，头部商超、大卖场，销售点位从9000家迅速提升到38000家。26年的目标，我们销售点位目标是翻倍增长，继续扩大全域覆盖。这些图片就是我们在商超里的战斗成果啊，货架上的周黑鸭从以前的零散式变成了现在整面陈列，以前从个别城市，现在扩展到全国的核心城市。其实每一个对头、每一组货架都是我们触达消费者、抢占市场的真理。所以我们希望在渠道市场里进一步放大品牌的影响力，让周黑鸭出现在更多消费者的购物场景中。渠道要放量，所以必须要有能打的产品矩阵。在过去一年呢，我们围绕不同渠道、不同价格带、不同消费场景，已经逐步形成了藏宝、中宝、定制礼盒、真空袋袋装、真空玻璃装等多元产品矩阵。这里最关键的，我要想说的不是 SKU 变多，而是适配能力更强，未来才有真正有增长空间。对消费品公司来说，不是把货一股脑的推给那些渠道，而是能用不同产品、不同的组合去匹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消费者。我们内部越来越清楚的这一点，只有把产品矩阵和产品渠道策略真正绑在一起，业务才能跑得快，才能跑得稳。所以未来我们会继续坚持大单品加多场景加定制化加场景化加我们这种不同匹配的场景，用少数几个真正的核心势能核心产品去撬动更大的市场空间。以上就是我们25年取得的各项战略成果，接下来向各位汇报26年的业务规划和未来展望。展望长期未来，我们希望将周黑鸭从经典卤味引领者发展成为全球化 综合性的食品集团。战略上，我们一方面守牢基本盘，持续推进门店提效、渠道深耕与爆品打造；另一方面抓住新增长、乏力复调、方便速食等创新业务，同时以门店与渠道双线布局，实现全球化拓展。品牌、产品、供应链、组织四大核心能力作为坚实底盘，稳住存量基本盘，来支撑新业务与全球化的快速突破。落脚点落到26年，门店端我们会持续做好三件事：一是拓展优质门店，我们聚焦核心商圈和高势能点位，只开能盈利有影响力的好店；二是提升单店效能，用数字化优化运营，同时打通外卖本地生活，把单店变成生活服务枢纽，线上线下一起提升业绩；三是打造大单品，强化作为黑鸭风味开创者的优势，抢占用户心智，用爆品带动客流和复购以及影响力。门店业务是未来的核心，我们不追求粗放开店，而是在单店模型足够健康的基础上做高质量扩展。总结下来就是外拓好店，内提效率，实手产品，把每一家门店都做扎实，整体业绩才会有最稳的根基。渠道端未来是公司最有爆发力的增长方向之一，而六年来我们对渠道业务仍然保持非常积极的目标，整体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而具体抓手有四个：一是深耕大客户，提升重客销售占比；二是打造高复购的大单品，以产品力去驱动渠道和持续放量；三是初步建成继续完善的经销网络，扩大销售点位和区域覆盖；四是发力抖音等兴趣电商，既做业绩增长，也做新品孵化和品牌传播。整体就是用产品、渠道和营销联动，线上线下相互配合，从单点发力变成系统性的增长。同时呢，公司也会持续推进复调底料、方便速食等创新业务。目前产品端已经上市了一批新品，辐条底料上把黑鸭风味做成了卤料、炒料、酱腌小菜，覆盖家庭场景，方便速食。我们推出了牛脂宽粉、智能米饭，主要打造的是便捷加热、覆盖一人食啊、露营等多场景，同时聚焦全渠道渗透，从 KI 便利店到直播电商，加场景化匹配，覆盖做饭、加班、囤货等各类用餐场景，最终用爆品切入，在辐条速食这一新的赛道上建立周黑鸭的心智延伸，打造差异化的差异化产品品牌。在海外业务上，我们会继续坚持渠道加门店双轨并行，现在公司已经在欧洲、北美、中东、澳洲等12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渠道上架，并持续推进东南亚市场布局。马来西亚首店也在帮助我们持续打磨海外门店模型和本地化能力。现阶段我们不会追求盲目开店，不贪图短期的规模，我们重点会放在市场导入、渠道质量和持续经营上，一步步积累本地化的运营经验跟能力。海外业务说实话是我们公司的长跑，我们急不得，所以我们首先要摸清当地市场，我们把口味啊、选址啊、运营都打造清楚、打磨扎实，再稳步推进。其实我们的想法很朴实，周黑鸭是中国味道，但不应该只属于中国，我们希望在未来啊，周黑鸭能在纽约呀、伦敦啊、东京那些大街头都能大街小巷都能让年轻人看到我们周黑鸭的卤味，能便捷的买到我们周黑鸭，成为全球化的食品集团。 这不是我们的口号，而是我们未来5年、10年，我们一步一步过脚印去实现的、去走的。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里话。今年呢，周黑鸭在经营上取得了扎实的进展，这背后啊，其实离不开我们全员的共同努力。我始终认为，比业绩数字更为宝贵的，就是我们这一年里重新点燃了我们我们全员的这种奋斗精神。我看到的团队上下红玉的那种向上向好的拼劲。正是这股拼劲，把我们周黑鸭又推回到了这种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团队更有信心。同时呢，我们依然比较轴，比较傻，依然愿意去找更好的原材料、更优质的香辛料，因为我们始终相信了最好的味道来自最好的东西。我们想做的不只是卖得好，更重要的定义，我们要重新定义好的标准，让周黑鸭真的成为行业里的实打实的标杆，成为行业里的风向标，成为行业里的学习对象跟这个模仿对象。所以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我们团队更有冲劲，更有激情，也更有那股子敢闯敢拼的狼性精神。我们的目标从来不只是今年、明年的业绩，而是把周黑鸭真正做成能走向世界的百年企业、百年品牌。这条路，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当然，我们会一步一个脚印去夯得更实，走得更远。当然，更期待我们各位投资者、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跟期待。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周总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提问环节，下面有请会议助理播报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185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喂，哎，各位领导，上午好，我是中信证券食品饮料分析师江浩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周黑鸭25年确实取得了一个非常亮眼的业绩反转，也感谢刚才周总很详尽的这个梳理和分享。我这边是3个问题跟您请教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观察到25年的下半年，我们线上渠道的增速还是非常亮眼的。这个能否大概拆分一下是哪些平台放量了？是新零售、货架电商还是兴趣电商等等平台？那对于线上渠道这么一个可能目前来看解析度比较高的方向来看啊，二六年的话，我们的规划希望能够做到多大的多高的一个增速，并且从长期维度来看，我们对于这个渠道是什么样一个定位？因为也经常能看到在微信以及抖音看到，周总去亲自直播，我就想请教一下，对于这个渠道，咱们是目前公司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定位？这是第一个问题，谢谢。
哎，好，你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在去年，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线上渠道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定位。因为过往我们把电商作为一个纯业务来看，所以我们关注它的核心的这个指标就是销售和这个利润。但是去年我们因为有了渠道的整体的一个业务，我们也重新梳理了我们电商平台以及兴趣电商平台给我们整个集团的业务模式上的一个定位。我们在26年，我们会加强兴趣电商对于品牌势能和新品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会持续的放量。所以未来呢，我们在这个传统电商、货架电商以及兴趣电商的这种增速，还是会明显的优于我们的这个基本盘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对，
那另外呢，在门店端的这个外卖以及抖音这一块，我们也会持续的去放量。然后抖音这个板块呢，也是作为我们品牌势能拉升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阵地，所以它未来的这个增速应该是整体是高于我们平均的这个增速的。
哎哎，好，很清楚。我这边第二个问题就是门店数量这块啊，因为确实比较开心的能够看到25年的下半年公司已经实现了净开店嘛，但是细拆的话可能直营是开了200多家，但是加盟店还是有70来家的这样一个闭店。那么为什么下半年直营和自主经营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景气度的差异啊？那我们能不能去期待在2026年上半年也好，下半年也好，我们的自主经营或者加盟商也能够去看到重新进入一个开店的周期？您觉得这个差异主要是来自于目前加盟商对于市场的未来比较悲观，还是说确实两者的这样一个经营能力有本质的差别啊？这是第二个问题，谢谢。
其实加盟模式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模式。那由于过去我们确实在粗犷式的去加盟，所以这个导致我们的这种加盟店的就没有建立健康的模型，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加盟店。那我们必须要夯实我们的模型，所以我们在人才的人才的梳理跟引进上，我们要像类似于麦当劳啊、肯德基啊、星巴克这样的企业学习，他们也是加盟模式。所以加盟模式是个好模式，我们非常重视。所以我们现在我回归之后不是盲目的去加盟，而是建立健康的加盟模式。我们要怎么样为我们的加盟商赋能？以前实话说，我们都没有这个为这个我们的加盟商赋能。所以在26年，我们不会大面积的去开展加盟，而是真的建立良性的模式，良性模式。所以我们26年，我们还是的重新建立我们的模式。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啊，首先加盟这个模式呢，我们从2019年正式定义这个战略的话，我们基本上还是有这个战略定义的啊。然后这目前的这个结果呢，是我们基于调整门店健康度的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不代表说我们不看好加盟模式，也不代表说我们未来不发展加盟模式。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近1到2年这个阶段，我们持续的去打磨门店的健康度。因为我们这个我觉得是为加盟赋能最好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呢，我们会复盘过去5年对于在加盟管理上面的一些需要注意和一些改善的问题，然后我们会重新的梳理和制定一套对加盟商的一个扶持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机制。然后我们预计在27年年底28年，我们会重新在新的这个健康度的这个模式打磨情况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会重点去发展我们的这个加盟商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
同时呢，再做个补充。同时，我们现在加盟店的这个盈利占比也80几%了，
对，
也蛮健康的，但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需求。
哎，明白。公司对于加盟这块可能还是有进一步精耕细作的打算，那慢慢来。我觉得也是非常理智的考量。那我们对于直营这块的扩店是怎么看的？因为你之前就有听公司提过，似乎我们的一个我们希望门店数量保持在至少3000家以上嘛。但是现在其实总量已经到这个水平了。那么加盟模式可能短期还需要一个精耕细作的调整。那么对于直营这一块，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开店的打算？
直营在26年，我们还是第一个持续优化门店，同时我们也会在包含加盟，我们可能会少量的去加盟加直营加加这个直营加加盟的话，我们会大概在100家左右。但我们更重要的是，第一个抢产品塑品牌，我们抢单店盈利。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最重要的是朝三个维度嘛，第一个维度做好产品，第二个树立好品牌，第三个是做好那个单店盈利能力。所以我们26年的增长，我们会围绕这个门店的增长去做一些动作。
对，在门店数上面，我们经过24年到25年的一年的这个战略性的调整，其实我们已经阶段性的完成了我们 这个调整门店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动态的去监测我们的门店的健康度。那么我们自己内部也有一系列的标准，也有一系列开闭店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从25年下半年到26年，我们会重回门店数净增长的态势，但是我们不会追求绝对大的规模。我们大概预计在26年我们会维持在3100家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不管是多少家，我们始终坚持我们的质量大于数量的这样的原则。
哎，好的，明白。我这边第三个问题就是可能是一个偏细节的问题啊。因为25年下半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新开的门店吧，特别是直营那边。那么这些门店主要会集中在哪些点位？是交通枢纽还是商圈还是社区点位？我们刚才有听周总分享，我们未来可能还是希望去聚焦在一个偏高势能的区域的门店开拓嘛。啊，那么25年下半年我们是不是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战略去开店？具体的占比大概是什么水平？
嗯，好，25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在25年整个年内，我们门店数量是整个大家可以参考中报的信息，我们是一个大概 V 字形的一个变化的趋势。那么在上半年，对于一些低效以及亏损门店持续做一些阶段性的调整，局部的调整。那从年中开始，下半年我们直营和特许一起这个新开了一些优质点位的一些门店。那从开店的区位来讲，窗口店我们继续保持着比较谨慎以及这个聚焦在趋势点位这样的一个策略。下半年大概有这个大概十来家左右的一个增长。那这个大部分新店的这个开立其实还是主要集中在优势的商圈商业体这些区位。同时我们在商超店的合作上面也在摸索一个新的合作模式，所以这一方面也有大概六七十家的一个新增。这样是在下半年整个门店端数量增长大概的一个分布。
哎，好，很清楚。我先这三个问题，感谢各位领导的分享，谢谢。
谢谢。
好，谢谢这位投资者的提问，那我们有请下一个问题。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02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可以。
哎，好的，感谢董事长，感谢各位管理层，我是长江证券的食品粮分析师徐爽，那我这边呢，主要有这个关于渠道跟股东回报的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在新的渠道，我们看到在去年我们在山姆这种高势能的商超渠道新品还是比较多的，最近也是上了一些肉类的零食，不知道这些主要的几个我们的品在山姆的月销情况是如何的，然后今年大概会有什么样一个这个方向规划啊？如果说这个产品是比较机密的话，那么大概我们在这个渠道是规划什么样一个这个放量的进度啊？然后再就是这个渠道这边可能还有像量贩零食目前是怎样的一个进展啊？就是渠道这边可能有两个这个小问题，然后就是股东回报这边，我们看到去年整个分红比例是超过100%的，也公告了这个回购计划啊，不知道我们未来几年的整个股东回报的这个政策是如何的啊？那以上就是我的问题啊，感谢。
嗯，好，那个山姆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去年上线了两个单品，一个是卤料包，一个是鸭肉酱，但这两个单品很明显不是我们的核心肉质单品。这个去年我们在跟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也沟通过，我们其实是很希望跟山姆合作一款正式我们的肉质产品。那么很开心在三月份我们的第一款这个肉质产品已经上架山姆。目前从出货量来看的话是远超我们的这个预期的。但是山姆对这款产品的规划目前在我们推出这款产品之前，我们规划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产品。当然所以未来它能不能够长期在山姆去跟消费者沟通，这个现在还待确认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目前的整个合作的情况是不错的，就是即使是说如果说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单品它可能会被替换掉的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肉质产品会上线。所以目前从销量还从这个跟山姆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进展以及配合度来讲的话，都是趋于向好的。 那么整个山姆我们今年还是维持我们要这个年销要破亿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吧，然后奔着这个目标去。对，这是山姆的。但第二个就是零食量贩，其实零食量贩也是我们在渠道端的一个高举高打的一个策略之一。那么在零食量贩上面，我们聚焦这个休闲与尝鲜的场景，所以我们希望是通过中宝还有我们长宝的一些去向和散称的小规模的这个产品去打。那么中宝呢，在去年我们也通过了小试中试，那么在市场的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它的口味啊以及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不错的，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持续的在中宝上面去持续的放量。但是接下来我们调整的方向可能就是匹配这个零食量贩以及渠道的这种消费者的这种喜好，我们会调整中宝的一些表现形式。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长宝产品坦白来说，我们在开放渠道之后，在市场上进行这个测试的阶段，其实反馈没有那么好。我们的长宝的产品也是周董现在26年重点要去亲自盯的一个产品线。我们是希望能够第一改善我们的口味，因为长宝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保持我们的品牌力和产品力优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在整个产品研发端也在重点发力。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渠道端，我们要重塑我们的价值链，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零食量贩店既保持消费者的这种常态的这种对价格的感知，同时又能够凸显我们品牌力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链的设计。所以在长宝这个产品线应该是在下半年，来自于明年会持续的放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于这种股东的回报啊，也是我们周黑鸭非常看重的。周黑鸭上市的时候公告，周黑鸭我们的股东回报每年的分红不低于我们的这个 30%， 所以历年都是超过 60%。 我们前两年公告的是不低于 60%， 所以我们的都是 100%， 这两年都是 100% 的分红。所以我们对这个股东的回报我们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希望是第一做好我们的产品，第二做到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利润来回馈我们的股东。同时我们也在我们这个去年呢、也回购了我们的很多股票来回馈股东。当然今年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计划，所以这个对股东的回报是我们一直很看重的。对，然后在产品端我做个补充，其实这些不管是像零食量贩也好，像那种重客渠道也好，都是周黑鸭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去年也引进了一个人才，这个也是一个获得了这个长江学者奖的一个同学哈。然后他们曾经在过往的企业里面也有丰富的经验，比方说以前曾经在三只松鼠啊，来自王小鲁他们这企业里面工作过，在本地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恰恰，是恰恰吗？对对，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他的这种经验加上我们周黑鸭的口味丰富度，所以在接下来的那种不管是这种商超渠道、零食量贩渠道，我们都会做十倍的产品去符合十倍的渠道，这个是由于目前这个我们充满希望跟信心的。
关于回购的话呢，我稍微做一点补充。根据联交所的这个要求，根据联交所的这个政策的话呢，每年的回购呢是不能超过总股本的10%。那我们新一轮的这个回购计划实际上是按照顶额去来计划跟筹备的。那这里的话也体现了就是公司就是持续在加强这个提升股东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然后呢，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公司的自由现金流是非常的强劲的。所以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无论是在这个分红派息和这个回购上面，我们都会去做这个必要的这个筹备跟规划。但是最重要的是，就像刚刚周总讲的，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自身的业绩，我们高质量的这个持续增长，然后呢增厚我们的这个利润，然后呢用业绩来回馈股东啊，这是我们的核心。好，谢谢。
好的，感谢董事长，感谢各位管理层的回答，非常清楚啊，我没有其他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投资者。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647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谢谢，董事长好，各位周会啊领导好，我是华西食品粮分析师卢周伟。然后我这边的话主要聚焦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复调的产品，因为去年复调产品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然后想问一下我们复调产品未来中长期的一个体量的规划，以及我们现在的复调产品可能主要在哪些渠道去卖，未来在渠道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拓展。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想问一下我们海外业务布局这一块，因为我们也是去年在马来西亚落地了这个首店，然后也在十几个国家有这个产品的进入，想问一下我们怎么去保证海外供应链的一个稳定。还有就是因为海外的话，我想问的是我们的产品在海外的接受度怎么样，我们更多的是卖给海外的华人还是可能卖给全球的消费者这样子。对，我以上就这两个问题。
好，谢谢您的问题。我先来回答这个关于我们在复调业务上的这个战略定位以及我们以前的这个线。那我们复调业务呢在市场的这个战略定位呢，实际上呢是周黑鸭的这个味型品牌的一个延伸，然后呢用以打开一个长期的一个成长空间。那我们复调业务呢是公司从门店品牌向味型品牌的一个战略升级，依托分类的研发、品牌认知、用户的积累，将周黑鸭味道呢拓展至更多的这个家庭消费和便捷食品的这个场景，也是周黑鸭中长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量的一个赛道。那2026年我们一个核心目标的话呢，其实就是从25年的那个验证期呢要走向放量，而且的话呢要核心的话呢要聚焦质量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短期的话呢不会追求短期的这个规模和 SKU 的这个数量，核心的还是聚焦产品力的一个验证，打造大单品，并且呢就是要提升这个渠道的这个质量，力争呢实现业务的放量。那这块的话呢，我们今年的业绩的话呢，我们的挑战目标呢是要上到一个亿级的这样一个营收的一个体量。那我们重要的几个保证的路径的话呢，第一呢就是赛道要聚焦深耕复调底料加方便速食两个细分的这个赛道。第二的话呢就是要打造这个大单品然后呢培育这种具备强消费者认知和动销能力过千万的这个大单品。目前的话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几个就是不错的这个高潜的这样的大单品，无论在国内跟海外都呈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放量的这么一个趋势。第三的话呢就是渠道聚焦，优先布局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匹配度极高的这个头部渠道跟核心终端对，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这个几个抓手关于复调这块，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这里有没有什么跟进的问题那我就继续讲那个海外业务吧那我们海外业务的话呢，其实2025年呢是我们这个出海业务的这个零年出海的这个元年。那25年的话呢，就在26年的话呢，我们会重点的是聚焦这个东南亚市场，同步的去开发欧美的这个主流市场。那我公司的话呢，海外业务已经就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搭建，然后呢也逐渐的积累了这个本地化运营和消费展洞察以及供应链的一个协同的经验那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海外的渠道业务的话呢已经就是遍布五大洲，已经进入了12个国家和地区那今年的话呢，就是除了刚才讲的就是东南亚市场的话，深耕东南亚市场的话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去加强对像加拿大澳洲、欧洲等这个欧美主流市场的一些这个核心客户的一些开发，包括我们也会和重要的几个就是欧美市场的重要客户，比如说像京东欧洲和比如说像北美的这个大统华等这个些重客来深度的去合作。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的那个海外门店，那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年年底在马来西亚开的这个门店的话呢，仍然是处在试水探索阶段。那近期的重点的话呢，仍然是在打磨产品和店型，以及优化我们海外的供应链和人才组织。对，所以在这块的话呢，我们会审慎的去来推进我们海外门店的这个开店以及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规划。然后刚才你也问到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反馈怎么样，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门店，我们其实特意就是选在了一个本地化非常高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社区，说实话它不是一个高势能区域，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验证就是我们周黑鸭的产品 当地人的这个接受程度高不高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打磨我们的这个产品和本地化的口味去进行适配啊。那目前的反馈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当然我像马来西亚这个市场，我觉得它有一定的这个特殊性，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国民只有 30% 的这个华人，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优化产品，逐渐的去来做品牌营销，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马来人和印度人，还有就是当地的这个外国的游客都愿意来尝试。所以其实在美食面前，我们发现永远是没有国界的，而且他们被周黑鸭吸引到的不仅仅是周黑鸭独特的味道，还有最纯正的中国味道，还有就是周黑鸭代表的这种优质的中国食品企业的这些元素和精神。好，谢谢。
哎，好的，我没有问题了，谢谢领导的回答。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我们有请下一位投资人。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61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
哎，各位管程好，我是国投证券国际的分析师曹莹，很感谢这次提问的机会。我这边的话主要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还是关于咱们这个渠道的收入目标，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比如说2026年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目标，以及比如说未来3-5年它的一个这个增长的目标大概是怎样的。我记得之前就是有说过是说要翻倍增长，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是否还是这个目标，然后这个翻倍的目标是指的是就是线上的还是说线上线下加在一起这是对。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渠道的利润率如果和门店相比的话就是哪个更高或者说是差不多，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渠道利润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就是一季度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表现，尤其是我们看到其实外卖的退货还是有一些我理解我们其实外卖平台可能对我们也会有一些影响，就我不知道我们就是今年一季度的表现是如何的，谢谢。
哎，好，谢谢你的问题哈。那我来回答一下你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整个集团的收入端呢，我们这个还是保持着我们这个挑战高于行业均值的这样一个指引，就是20%+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增长。那么这个收入的增长来源于一个门店业务，一个渠道业务。刚才你也重点提到了这个渠道业务，渠道业务的这个翻倍呢，主要是指的我们线下经销以及重客这部分的业务。因为我们在渠道也分线上和线下，线上呢是电商生鲜平台，那线下呢就是我们的经销和重客这部分因为那个经销和重客呢，对于我们来说基数还比较小，所以我们持续保持这个逐年翻倍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主要，所以说这个翻倍主要是指的这个线下经销和重客的这部分，包括山姆、胖东来以及零食量贩商超、便利店这些体量。对，关于利润的这块啊，小总来指引一下。
对，我来补充一下关于渠道利润率的情况。那目前在渠道发展现在这个阶段那我们的渠道利润率实际上整体上比门店业务还是略低一点的但是渠道作为周黑鸭的战略增量现在也已经看到正在这个快速放量的一个趋势，那未来是能够推动整个集团提升销售额，增加提升销售额，增加利润额的那当然我们在渠道拓展前期也增加了一部分的费用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目前的一个渠道利润率的一个水平当然我们在这个渠道业务方面我们会将利润率持续对标行业内的优秀企业标杆我们还有一定的进步的优化的空间。那渠道业务定价逻辑当然是与门店业务是有所区别的，那公司也在重新设计渠道产品的价值链，持续的优化产品成本结构，同时我们在这个自营门店的效率提升、加盟业务进一步精进等方面这个重点去发力长期来看会推动集团整体的利润率向双位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去提升。对，那一季度这个情况来看一二月份整体数据公司整体的经营态势还是持续向好的，那我们现在也看到营业收入同比是稳步提升符合我们对于 26年整体的一个经营上的预期。在门店拓展上，门店数量持续保持这个净增长啊，同时公司持续通过产品服务效率的精细化运营，单店的经营质量也在持续的提升啊，流通渠道的业务也在这个步伐也是在这个继续加快的持续放量啊，所以整体来讲，一季度公司整体的表现是符合我们对26年的一个整体预期的。好，谢谢。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投资人。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705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各位管理层好，我是东方证券的实景分析师张林玉，然后非常这个恭喜公司取得了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业绩和成绩，而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整个经营的这个底已经是在前年就已经逐渐显现，或者说去年年中吧，对。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公司也给我们分享了，就是咱们在店效这个月均店效这块有一个13.6%的提升，然后可能整个单店的水平是大概个位数的一个提高啊，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店效的改善还是非常喜人的，这个东西是我们做了哪些具体的一些经营改善的一个举措，然后以及这个门店的数量大概覆盖，比如说我们整体门店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今年是否可以展望，就是说哎这个改善的一个推进，我们会有一些老店的这个店效的持续提升啊，这个是我想问的问题，谢谢。
嗯，好，谢谢你的问题。的确我们从去年开始看到我们整个的店均店效以及同店是回正的啊，去年同店呢实现了一个低单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在今年呢我们会持续在去年的基础是上去持续去做这个增长，争取能够做到中高单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么其实要说我们做了什么，其实我们核心还是在打磨我们的内功上面，我们关注了消费者，关注了员工，关注了线上线下的融合，也关注了新消费的这些场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整合的这个综合的这个举措下面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在我们过去做的比较好的举措上面去持续的打磨，比如说我们在四季上跟员工的 PK 上面，我们会持续打磨它的形式，以及让大家更聚焦我们的这个战略目标。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线上化的这个外卖以及本地生活的抖音的这个平台上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跟达人之间的这种合作，跟平台之间的这种营销类的一些合作。那么同时在这个健康度打磨的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26年还会去做重要的投入，也就是在品牌上的重要投入。所以我们今年整个在集团的费用上面，我们会重点去提升在品牌营销上的费用投入。我们今年会有投入到市场不少于两次的一个千万级别的一个整合营销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出现。所以说希望能够通过品牌带动我们的产品，带动我们整个店效的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我们对于26年的整个的店均的指引，还有我们同店同比的这个指引，还是维持我们25年的这样一个水平，店均是双位数，然后同店是中单的这样的一个增速。
明白明白，理解。然后我再补充问一个，就是还是对于就是我们其实整个我感觉就品牌定位已经往就说中味道这个方向去发展了，然后我们其实投资人也是非常看好咱们去做一些复调这样的一些产品，但在产品端其实复调的话，现在除了就是跟渠道做定制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以外，我们有考虑过就是说往流通或经销的方向去做复调这个产品嘛，以及现在这个复调这个板块大概的一个收入水平是什么样的一个销售情况。然后另外还有之前有提到就有听到管理层提到过，就是咱们椰子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产品其实整个的我觉得消费者口碑也是不错的，然后不知道这块后续还有没有一些就是跟中长期的规划，谢谢。
对，我先回答那个复调的这个我的布局。我们在复调业务上的话，我们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战略，我们不是小打小闹的去做，也不是仅仅是局限在一些客户的定制化的产品，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线，而且的话呢，像刚才讲的，我们今年就是聚焦要打磨我们的产品力，同时也会打造我们的渠道力，所以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 整个全域渠道的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渠道策略，当然也包括了就是今年要建设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经销商体系。嗯，对，如果后续有机会的话，在路演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您展示，包括我们也会给各位投资人寄送我们的这个复调产品的这个新品，请大家来点评啊，给我们反馈。
对于椰子水那块，我们其实椰子水我们以前也汇报过，它不是我们的重点，它只是我们销售顾客需求的一个补充，所以在水上面我们不会去花太多的精力跟心思，所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做的。我们以前跟投资者汇报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不是我们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去做椰子水，嗯。
然后关于复调业务的这个指引的话呢，就是今年要目标实现一个指数级别的这样一个增长，因为去年我们是在那个打磨产品，今年的话呢就是要在渠道端要开始放量。嗯，所以刚才前面也跟大家分享了，今年就是我们要争取实现一个亿级的这样的一个营收规模。
好的，谢谢，非常详细，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投资人的这个提问，相信管理层也非常全面的公司的一些这个经营的一个战略一些规划。那现在就请我们周总对今天的这个会议进行一下总结。嗯，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投资的朋友跟所有分析师对周海的关注跟关心哈。这个周海其实我们还是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蛮有信心，对未来充满信心跟期待啊。那我们从几个方面，最重要做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个要非常重视我们的品牌，然后重视我们的产品，然后重视我们的供应链，更重要我们的重视我们的组织能力。其实我们要把这摊子业务做好，这个我们首先我们的组织能力很需要更强劲啊，更适配。所以我们在培养上、培训上，我们这个这两年也做了一些动作，对，所以从门店端来说，还是我们的基本盘嘛，我们还是要持续夯实我们的基本盘。那我们还是刚才那个话，我们不会去快速的去开很多的门店，我们得把每个门店的健康度要做扎实。那后面延伸的，我们就是要做好产品，服务好我们顾客，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两年我们得到的一些成果就是重视品牌、重视产品、重视我们团队的激励跟成长，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当然在海外市场也是我们一个长期比较开一个中长期的那个一个增长点吧，一个机会点。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我们没有快速的去开很多店。现在像马来西亚，我们现在那边有很多人说要加盟周黑鸭，不是说要去收割他们，而是要重视他们，重视他们的方式就是得打磨好一个好的模型，健康模型，能让他们赚到钱，这次才是最好的模型。所以呢，回到国内那个叫加盟门店，我们可能会在27年会爬坡，26年还是得重新检讨我们过去的那些错点，重新整理，然后27年可能会有一些爬坡。对，大概就这些。
好的，谢谢周总。那今天的提问环节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会。各位投资者如果有进一步的沟通需求，可以联系公司的 IR 团队。今天的会议材料稍晚也会上传到公司的官网供大家查阅。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管理层，谢谢
、啊、谢谢各位，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